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义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信心啊。信心是美德啊，那么也被称为信德啊。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信心。那么说到信心呢啊，我们就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就是有许多人是不信的啊，不相信的。好，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信心或者相信与不信啊之间是怎样的一个互相相互的关系啊。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来认识，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歌德啊，一个德国的一个思想家，也可以称之为文学家。歌德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人类最深层、最核心，或者说最严肃的问题，就是对于人类来说，哪一个问题是最最重要的，或者最核心的、最严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啊，歌德说，就是信与不信之间的这个张力。这是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类，当然这是歌德的看法了，当然他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信与不信之间所产生的这种，你说张力也好，你说冲撞也好，你说彼此的甚至会有影响和相互的作用也好。那么尤其是今天啊，今天我们基督徒面临的是很多很多挑战，对于我们信仰信心的挑战。那么最主要的挑战就是来自于不信啊，不相信。那么对于基督徒对基督信仰不相信呢，就是如果把它就是最总结性、归纳性的来看的话呢，就是不信对信之间的一个挑战。那么不信呢，就是不相信，不信就不信神啊。简单的说，不信神可以归纳为两个就是主要的思想，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无神论了啊。无神论从他这个名字就看得很清楚，他不信嘛啊，他说无神嘛，无神论啊，这是今天对世界对信心、对信仰的一个冲击啊。其实今天很多很多人事实上都是无神论。当然有人就是比较含混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啊。我记得就是当时有人去采访今天的这个首富啊，伊隆马斯克先生啊，问他的信仰，其实他是非常含糊的表达，但是基本上呢从他的表达的意思来看呢，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无神论啊。但是他今天成为很多人的这个榜样啊，这个成功的模范啊，所以也是有他的原因。因为今天事实上很多很多人是比较倾向于无神论啊，无论他自己怎么说哈。那当然这是对于今天信心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事实上是比较倾向于无神论。那么第二个对于信仰信心的一个严重挑战呢，就是世俗主义。世俗主义，世俗主义简单的说就是一切的想法、一切的判断、一切的选择、一切的行动都是只关注于这个地上啊，现实今生啊，或者也被称为城市主义。城就是尘土的城啊，用我们中文来表达就是关注于这个城市啊，这 关注于这个世界，这就是世俗主义。那么无神论和世俗主义呢，是对今天信仰信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两个挑战。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总结性概括性的一个表述啊。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看呢？首先呢，我们不要认为所有的挑战都是不好的啊，不要这样认为。其实很多绝大多数情况下，挑战是非常好的啊，因为有挑战我们才能够健康啊，因为有这种张力，这种关系啊，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越来越清晰啊。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是你挑战我的信仰啊，我的信仰受到了挑战啊，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负面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绝大多数情况下，我说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面的，都是积极性的啊，不是说少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积极的，都是正面的。甚至在初期教会基督徒都被当时的这个希腊人或者罗马人认为是无神论者，甚至在初期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不拜偶像啊，不拜那些希腊的各种各样的偶像，他不拜，然后去到各样的神庙啊，这个到处是神庙偶像，基督徒都不拜。所以呢，很多当时罗马帝国他们觉得希腊人就这些人就像一个无神论者一样，就是基督徒当然不是无神论者，对不对？基督徒不是无神论者，基督徒相信有独一的真神上帝，而这个独一的真神上帝是不可以用任何的形象来表达的，就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形象来表达啊。那么这个独一的真神上帝也绝对不是像希腊神话里面那些那个奥林匹亚山上那些诸神那个样子啊，那绝对不是那样的。所以呢，真正就是最反对就是各种假神偶像崇拜，或者更通俗的说法，就是最反对封建迷信信仰的是基督徒啊，是基督徒。当然了，基督徒曾经也有时候会被人误解，在初期被人误解，觉得这些人就好像不相信有神一样啊，因为他不拜我们的罗马的神，不拜我们希腊的神啊，这些人就好像不相信有神一样。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我们今天来思想那些不信的人啊，他们挑战了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要一开始就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看啊。那现实意义上确实很多时候这个挑战是有积极性的。大多数情况就是无神论和世俗主义啊所反对的信仰是一种被扭曲和被弯曲的信仰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现象啊，就是很多所谓的无神论者或者所谓的世俗主义者啊，他们反对宗教信仰啊，反对宗教信仰。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仔细去看，其实他们事实上反对的是那种被扭曲的信仰啊，被歪曲的信仰。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啊，就是我是去年回中国大陆哈。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掌权的一个政党，它是一个无神论政党，是不是？在中国大陆掌权，它是个无神论政党。那么呢，很多人就会认为，哎，在中国大陆那就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社会啊，怎样怎样。后来我去到中国大陆，我就去那个医院里面，我送妈妈去医院啊，妈妈在那里做治疗，然后我就在医院里面等她。然后我突然就注意，哦，这个墙上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的画啊，就说反邪教啊宣传画，然后咚咚咚咚咚列下来好像十几条。哎，然后我就一看，哎，他是出于这个执政党啊，政府出了一个反邪教的一个宣传画，但是我一看到十几条，哎呦，这跟我们基督教很像啊，跟我们基督教反那些异端邪教那个列出来的好像很像啊。第一条就是这些教主说自称为神，那他就一定是邪教。哎，我们基督教也是，哪个人说啊，他就是神，或者说他只有他得到从上帝的启示啊，别人都没有，只有他的，谁这样讲，那他一定就是邪教。哎，我说我们也是这样看的。然后再往下面看，各种就是敛财呀、 啊，就是疯狂的敛财啊，或者有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啊，各种，哎，我一看，哎，是这样，其实，但是很多人就拿这个宣传品啊，就说你看这个政府迫害信仰啊，没有宗教自由啊，没有宗教自由各种啊，但是我一看，哎，其实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一种扭曲歪曲的信仰，或者更准确的表达，就是反对的是对上帝绝对者啊，就是我们用绝对者这个词，因为说上帝可能有些无神论者他们可能不理解不接受啊，或者说对绝对的那一位一个错误的描述，扭曲的描述，这是被人所反对的，就是很多无神论者或者世俗主义者啊，人们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就说他们反对信仰啊，他们不相信神，贴上这样的一个标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带着一个清晰的目光去看，他们真正在反对什么？他们在反对对一个绝对者的一个扭曲错误的描述，他们在反对这个。那么事实上就像我们看到很多，首先无神论的这种思想啊，并不是就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啊，无神论的那个思想其实就是近代啊，近代或者更准确的说，可能也就200多年啊，特别是从法国大革命那个时候啊，慢慢那个思想萌发了啊，其实长期以来啊，就是无神论这个思想基本上是啊，没有什么影响力和市场。但是为什么哎，在现在看好像这么流行、这么广泛呢？其实它的历史并不长，啊，就真正的也就差不多就是在啊法国大革命啊，在欧洲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当时看，为什么这种思想盛行起来呢？因为当时教会确实是非常的远离真理。教会非常的远离真理。如果我们来看法国大革命的那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简直教会跟他们的那个国王是勾结在一起的，互相利用的然后就是甚至教会去出动用金钱啊来收买啊，然后当然国王也利用教会啊去来进行他的统治你看今天法国国旗这三种颜色其实里面都有很多很多渊源，就是有很多这种当时的政治政权权贵和宗教之间非常非常一种丑陋的互相利用的关系哈，在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就引起民众极大的对宗教信仰的一个极大的反感，他们真正极大的反感，他们可能反感的是教皇，是反感的那个腐朽的那个败坏的宗教组织啊，因为这些他们扭曲了独一真神上帝的信仰，他们妄称神的名。那么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无神论者他们所反对的信仰，所反对的是什么呢？是反对的一种对上帝错误的描述。当然他们也不清楚上帝应该是怎样，他们也不清楚，我们要知道啊，他无神他们也不知道上帝应该是怎样的，但他知道这个描述一定是错了啊，这个描述一定是错了，你一定是觉得不对啊。但你要问他什么是对，他当然也搞不清楚啊，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很简单呢，就是无神论呢所反对的不一定是绝对的上帝绝对者，而往往反对的是对上帝错误的描述或者往往反对甚至就是轻看的是一些宗教或者是教会所以甚至呢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他非常真诚的去省察教会，也省察自己，然后他说其实呢这些无神论者在某种角度上对教会起到一种净化作用这个从某种意义上呢也就像 我并不是说无神论的多么多么好，并不是这样哈、啊。就像当年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一样，他成为上帝手中的鞭子，哎，上帝用他来管教以色列人。但是并不是说尼布甲尼撒王就很好，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就是无神论者对我们信仰的一种挑战呢，其实也是更多的是刺激我们、触发我们啊，来省察我们有没有错误的去描述上帝，或者甚至去错误的利用上帝。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呢是一种普遍的情况，但是绝对意义的无神论，那还是有绝对意义的无神论。但是我们要说，这并不是大多数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按照神所造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没有人是绝对绝对的无神论，啊，圣经说，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啊，神性是明明可知，啊，那么。但是有些绝对无神论者，他们真正的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并不是否认上帝的存在啊，他们内心深处最底处，他可能自己也不清楚啊，但是他并不是在否认上帝的存在，他在否定什么？他在否定对上帝的顺从，他在否定这个。就是绝对意义的无神论者，他不是绝对百分之纯粹的去反对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他是绝对绝对反对顺从上帝，对上帝的顺从，这是他所反对的啊。这其实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地上的诸王啊起来要挣脱这个上帝的这种捆绑啊，所谓的捆绑。其实这是无神论，这是严格意义的无神论。严格意义的无神论呢，不仅是否认绝对者的存在，啊，当然呢，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否认，因为按照我们神性是明明可知啊，圣经是没有人。但是他真正更重要、真实反对的是什么？是拒绝对绝对者的顺从，啊，其实这个说起来好像这个语言好像比较。深色啊，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但是其实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我以前，就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还在大学的时候，刚刚信主，跟我同学传福音哈，就是，当然收获了很多嘲笑了，我的同学很多嘲笑我，但是有一个同学跟我很好的关系啊，他就跟我讲实话，他说我不想相信有一个神，啊，在我头上管着我，我不要，我不想相信，其实这就是一个实话。啊，你跟他说再多啊，你看这个宇宙的奇妙，你看我们这个心里的良心，你看这说再多，他也知道这是无法否认的事情啊，这是无法否认。但他关键说一句话，他说我不想有一个上帝管我，啊，就是这样，啊，那他不想有一个上帝管我，然后他要让自己的这种想法得到支持，怎么办？他就选择无神论，啊，所以这是严格意义的无神论。但是我们还是要再一次重复，其实大多数所谓的无神论者，他们是反对一个被扭曲的信仰、被错误描述的上帝，啊，当然他们自己心里也不清楚正确的上帝的描述是怎样，他也不清楚，啊，但他知道有些描述一定是错的，啊，所以，啊，这是无神论。那么我们再看对我们信仰的第二个重大的挑战呢，就是世俗主义。世俗主义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只关注今天，只关注地上啊，只关注尘世今生啊，那么所有这一切与看不见的神无关，神我看不见啊，看不见摸不到，甚至神的作为我也看不到啊，我都可以用各种所谓的理论、所谓的学术去解释它啊，比如说像甚至有很多什么自由派的一些学者啊，就是用这个来解释一些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啊，比如说红海分开啊，那就是什么海啸啊、季风啊，比如说被圣灵充满啊，就是人发癫痫呐，就是用这种东西来解释啊。那么这是世俗主义，只关注 塑造管理今生这个尘世世界啊，而看不见的神与之无关啊。所以呢，所谓的宗教或超越尘世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一定是超越今生的，这是真信仰啊。那么所有只关注就是这今生地上的这些，那不能用信仰这个词来表达啊。那这个你可以用哲学啊、思想啊，或者是这些你都可以，但谈不上信仰。信仰一定是超越性的啊，超越这个今生物质的世界的。所以对于世俗主义来说呢，世俗主义他们只关注塑造管理今生乃至尘世世界而看不见的神呢与之无关，所以宗教和超越尘世的信仰都是多余无用的如果宗教不影响我的世俗目标，那可以我们共存就是你不要影响我的世俗目标，就是我在地上的计划安排、今生的计划安排，你如果宗教信仰你不干涉，那可以但是一旦你要成为我世俗目标的障碍，那你这个宗教信仰就要被铲除这个障碍就要被挪开这就是所谓的世俗主义。这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仰，或者是可以说对一切宗教信仰的一个重大挑战。第二大挑战，第一个无神论，第二个世俗主义。那么在这种挑战之下呢，很多假信仰、很多假宗教就做出了妥协。这个妥协是什么呢？哎呀，就是我不要拦阻你的世俗目标那你就会允许我存在，是不是世俗主义是什么呢？世俗主义就是说他所关注的一切就是这个地上的，就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今生的东西，你的宗教信仰你不管我，咱们你不惹不惹你，但是你一旦要拦阻我的世俗目标了，那我就要把你清除这就是世俗主义。那有些假信仰、有些假宗教，他当然不想被自己被清除嘛，他也不想跟这个当权者对抗嘛，那他怎么办呢？他就不要成为世俗目标的拦阻，这是第一这其实呢在这个罗马教会这个到最后就是政治跟宗教越来越结合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自从那个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开始这个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你知道以前的国王呢很倚重教会因为教会的权力非常大，教会甚至可以废王立王的。但是那个工业革命爆发，这个你要发展工业你需要什么？资本，你需要资金。结果这个资本的力量就出现了所以那以前那些就是地位很低的那些放高利贷的呀那些人，那在随着工业大革命他们的地位就上升了。以前放高利贷这种人、借贷这种人，因为这是被我们基督信仰所就是你放贷取利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尤其是弟兄之间不可以放贷取利的当时整个教会可以说在欧洲影响非常大，大家都是基督家里的人，是不是？我们怎么可以放贷取利呢那么彼此弟兄的边，那就当然有一些人就他说我不是基督徒，我放贷取。那么这些人一直长期以来在工业革命之前，他们其实是比较社会边缘，但是工业革命爆发，大家需要发展大工业，我要大资本，哇，这些人一下地位起来了，这些人一下地位起来很高，然后慢慢这些人就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然后那些国王啊、政府啊，就慢慢的开始更多的依靠这些拥有资本的，教会的力量就下降了，这是一个教会量下降，但是。教会在那个时候在信仰上也堕落了，没有专心的依靠神没有专，那怎么办呢他就说，那我们就不要拦阻这个世俗政权，我们甚至跟世俗政权可以配合他，说的为他所用。所以这就是成为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就是那个那些 教会跟政府的那些丑闻呢、啊？那么你如果站在教会立场，他也可能说，哎，我被迫的，因为大家都向钱看了啊，国王都跟钱走了，那我没有办法，但是这不是理由，这不是理由，就是你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钱。耶稣说了，你不可以有两个主的，你不能看着你国王都跟着资本走了，然后你就放弃真理，你就迎合国王，你就说我不要拦阻这个世界潮流，那不是，那你就失去你在这个世界上真理柱石和明光照耀的这个位置了哈。所以也感谢神啊，就是宗教革命后来也有一些信徒回到真正的圣经所教导的信仰当中来啊。那么我们说这么多呢，其实就是这是世俗主义对信仰的影响。那么在这个世俗主义的潮流下面呢，有些假信仰，有些假教会就妥协了啊，就是我不要被世俗主义消灭，那我怎么办呢？我就不要成为他的拦阻啊，他要干什么我就不要拦他，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要配合他。其实这种现象很普遍，就是很多时候呢，越来越多的并不像中世纪那个时代啊，是教会去影响政治，今天是很多的时候是政治利用教会啊，这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现象，这其实就是世俗主义对教会的侵蚀，对信仰的一个破坏啊，也可以说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堕落，就是向世俗主义低头了啊，就害怕自己被铲除啊，其实有没有被铲除，这不在于世上的政权，在于神啊。你如果你不是明光照耀，那上帝当然把你这个灯要取去啊。你没有明光照耀，你当然要取去啊。那并不是说好像世俗主义把你打败，不是的，而是你自己啊放弃了。世俗主义呢，其实是一种简化的人生观啊，就我只看这辈子，我只看地上，我只看物质的东西，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甚至感觉得到甚至这个感官感受的东西，我只看这是一种非常简化的人生观，非常简单简化的人生观，这也是不真实的啊。那么但是呢，基督信仰和世俗主义呢，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会呢，我们一直正统的基督教会所坚持的就是要政治和宗教分离啊，就是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这是一直想强调，就是我不去影响你，就是不去影响你的世俗政权啊，你做的很多很多的政策决定都是关注于这个地上啊，精神，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们信仰应该关注的，我们关注的是人的灵魂，是永恒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世俗政权要来利用我、影响我的时候，那也你最好放弃这个念头啊，就是这就所谓的政教分离。其实我们基督信仰是非常正统，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这是正确的，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凯撒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世俗主义呢，他认为啊，这个物质的世界啊，不具备所谓的就是一些灵异的现象，或者什么，就是或者再说通俗，就是所谓的魔力啊、神性这些。世俗主义认为不是这样的，他说世俗主义认为这一切的世界都可以用一些物理化学或者什么什么去解释它啊，没有什么那么多太多超自然神秘的，没有啊，这是世俗主义的看法。那么当他是这样看法的时候，他说我们人就有权利来利用这一切的资源，物质世界为我所用啊，这是世俗主义的看法。在这一点上，基督徒同意他的结论啊，结论我们是同意的，就是我们人确实可以利用这个一切的大自然呢，一切的被造物啊为我们所用啊，确实这样，因为上帝起初造的就是这样，让亚当来管理着全地啊。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帝造的啊，而这一切人类最终要为这一切向上帝交账，这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对于大自然的利用甚至改造 甚至管理上面啊，我们跟世俗主义的看法是一样的，就是人有权利这样做啊。那么世俗主义的根基就是说啊，这个大自然这一切物质世界它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在那里，所以人可以去用啊，不用怕神怕鬼的，不用啊，没有啊，这是世俗主义的看法。但基督徒的看法就是我们人有权利，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神是造物主，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啊，我们有权利，但是我们最后向神交账啊，这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呢，这就也就产生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就是教会跟世俗主义之间的这种张力啊，就是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当时的教会呢就用所谓的圣经规范，而这个圣经规范很多的时候是一些宗教人士对圣经的错误的自然解释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教会历史上不是把那个什么日心说提出，日心说的好像是把它给烧死掉啊，然后还有还有那个伽利略啊，还有那些就是教会当时是攻击他哈。那么后来我们也发现，后来从圣经当中也没有说是地心说，圣经也没有这样讲啊，也没有圣经说整个大地都是啊悬浮啊都是这样。但是当时的那些教会呢，几百年前的教会，他们错误的去解释圣经，然后呢就把这个做成一种规范，然后就说所有的自然科学不要跟这个规范发生矛盾，如果发生矛盾，那你就要被啊宗教审判啊。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啊。一个方面就是基督教会不要去要求自然科学服从啊所谓的圣经规范，而这个圣经规范我一定要解释，是人往往是人对圣经一个错误的自然解释啊。就往往很多时候那个所谓的圣经规范是错的，圣经并不是这样说，是人把它解释错了啊。所以这在历史上教会在这个方面就是啊有过很多不光彩的时刻。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世俗主义也不要把教会当作拦阻科学进步的一个障碍啊，教会也不是拦阻科学进步的障碍，不是的啊。但是今天普遍的看法就是，世界的看法就是好像觉得宗教信仰成为拦阻科技进步了，没有啊，并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种比较广泛意义当中的世俗主义，但是呢有没有严格意义的世俗主义呢？有啊，就像有严格意义的无神论一样的啊，就是大多数无神论并不是真正的反对绝对的者，而是反对对绝对者的错误描述。但是有没有绝对的无神论？有，他们其实也并不是否认绝对者的存在，他们就是不想顺服而已啊，然后找到一个无神论的理论来支持。那么严格意义的世俗主义呢，他们是强调人的绝对的独立自主啊，人是绝对独立的啊，人是并不是依赖于神存在的。人当然他们也不认为人是神创造并且要向神交账，他们都不认为，他们认为人是绝对的独立并且可以自主的。那么其实这个本质是什么呢？他越强调人的绝对独立自主，他其实也是在否定对上帝的顺从啊。所以无神论也好，世俗主义也好，他们当中的绝对者啊，就是最死硬的那一块啊，就是那个，就这群人，他们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反对对上帝的顺从，就是这个，啊，就是反对。一种理论口号就是说啊，没有上帝，一种理论口号就是我绝对自由，啊，就是这样，啊，但是本质上就是不要顺从上帝，啊，反对对顺从上帝。那么呢，同样我们刚才说到，无神论是一种简单的、非常简化的。一种人生观啊，世俗主义是非常简化的人生观。那么世俗主义呢，看上去强调人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和独立，但是就是我们从这个现象上来看，事实上来看，世俗主义的流行呢，对人的自由和独立，或者说对人的人格的伤害是最大最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不相信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啊，所以事实上世俗主义对人的价值的践踏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非常可怕的。其实就往往是 造成一种不人道的世界啊，或者不人道的社会。为什么说这个社会不人道呢？就是他不尊重人。那尊重人的根本是什么？为什么要尊重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你要尊重人。但是呢，世俗主义否定这一点，所以当他们尊重人的时候，他们就找不到这个最根本性的原因。结果越是强调世俗主义，越是强调世俗主义的这种，越是只关注现在地上的政权，往往就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政权，往往就是这样啊。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是不信啊，谈到了很多不信。那信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信神到底是什么？就是坚持对神的顺服啊。我们刚才说到不信，无神论的表达，世俗主义的表达，归根结底就是不顺服，不顺服。那信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他们的对立面，就是我顺服啊，我坚持顺服。但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人性的堕落和败坏啊，顺服上帝对我们来说是违背我们有罪的天性的啊，所以我们前面要加个坚持两个字啊，就是不断的我要顺服。当然这个坚持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坚持啊，也是靠着神加给我们力量，凡事都能做，凡事上都可以顺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信与不信呢，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就思想到这里。那么我们在下一次呢，我们会来看我们信仰的实践啊，怎样把信仰实践出来。然后信仰实践就是一种美，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生活中实践出来，其实就是美德啊，就是美。而这个美德最重要的表达，第一个就是对信心的持守，就是我们刚才我坚持啊，持守是美德。第二个呢，交托也是美德啊，交托也是美德。交托是一种忘我的状态啊，忘我的状态，就是哇，完全交不出去了，好像自己不再掌权了，把自己完全交出一种忘我的状态。我们发现很多伟大的艺术品、伟大的创作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啊，是很美很美的一种状态。当然了，你要很谨慎你所交托的对象了，是吧？啊，这就是信德之美啊。第一个是持守，第二个是交托。交托其实是一种忘我啊。好，我们再接下来来思想。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呼召拣选我们，感谢你把你自己启示出来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啊，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能够来认识神。主啊，愿神将你的心意，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